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接着上一周继续分享希伯来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今天是希伯来书的第四大段的这个分享，而且还是一个大纲性的分享。这段时间我们觉得可能是我们的应用是否少了些，但我们会在第五篇的希伯来书的第五大篇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们做一个整段的应用，而且会把它细化成为几个月的这个应用。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周来继续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八、第九、第十章。上一周所分享的是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祭司的。在地上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代，可以说亚伦的儿子。但是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地上的大祭司是照着亚伦的这个班次或者亚伦的系列来做祭司，但是天上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无穷之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大能这个系列里面来做大祭司的。地上的大祭司因为被死亡阻隔，可以每个大祭司是短暂的做大祭司，但是耶稣基督天上的大祭司永远做大祭司，他大祭司的功效也成全到永远。所以上一周所分享的是耶稣基督天上的永远的，而且照着无穷之生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做大祭司，我们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这个第四大段的分享呢，希伯来书作者根据这个第四章的第三段的这个分享，继续展开了有关这个会幕与会幕相关的，或者可以说大的来讲做一个比较，就是地上的大祭司所侍奉的所服侍的会幕和天上的大祭司所服侍的那个地方会幕的这个比较，天上的真帐幕的比较。今天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特别谈到，先简单做一个比较的话地上的这个会幕是一个人手所知的，可以说神的百姓在地上在西乃山建造起来的，后来当然所罗门的时代就建造成为建筑物的这个圣殿。不管怎样，地上的会幕、地上的圣所是人所建立起来的，但天上的这个会幕是真帐幕，那是一个永恒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真的帐幕。它两个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地上的这个会幕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是真的那个天上的永恒的这个真帐幕的一个模型。如果弟兄姊妹买过房，大家都知道，你看到要买房的时候，他们做一个小区的模型或者楼房的模型指给你看，把小区的将来的规划指给你看，那里面有房屋，那里面有可能树木，那里面有这些水或者草坪，但那个只是模型，是将来要真建的这个小区的这个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呢，让你知道你将要买的房它将来的结构环境规划是什么样的。其实圣经今天告诉我们，地上的会幕就是天上的真帐幕的形状和影像，就是可以说是天上的真帐幕的地上的模型。因为这个缘故，神叫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一定要一切的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它的样式。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建会幕的时候，特别多的词叫做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就指示摩西的这个样式。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天上的真帐幕的模型，必须要跟天上的真帐幕很像才可以， 或者真实的表达那个真账目，让人一目了然的能够看到、了解到，并且明白它的意义才可以。而且今天有一个地上的会幕，还有天上的这个真账目，那在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这里面服侍的这个大祭司。地上的这个会幕里面所服侍的、所侍奉的是这个亚伦的后代，这个人间的大祭司。但是天上的、地上的会幕所预表的那个天上的真帐幕里面服侍的是已经升入高天的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然后从这个角度来做成，从一个会幕的角度，或者从一个大祭司服侍的角度，从三个方面来做了地上和天上的不同。首先，在天上的真帐幕里面服侍的耶稣基督的职任是比地上的大祭司的职任更美的，就像八章六节所说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换句话说，他是比地上的大祭司的职任，他的职任是更美好的，因为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或者可以说，地上的大祭司是做旧约的中保的话，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比旧约更美的新约的中保。因为更美是因为旧约里面的应许跟新约里面的应许是有差距的。换句话说，新约的借着这位永恒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约，神所显明的约，是比透过地上的大祭司带来的约是更加的美好的。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做了这个约的这个比较。我想为了更好的理解，我把这个两个约来分开来做一个对照对比。那么地上的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个地上的这个旧约里面，可以说神是把他的话语透过什么来让以色列百姓明白呢？是透过刻在石头上的律法。所以有人不断的去讲解，或者祭司不断的讲解刻在石头上的律法。但是更美之约，新约里面的应许是神把原来刻在石头上的那个律法刻在了人们的心灵里面，每个人心灵里面拥有了那个刻在石头上的这个律法。当然今天我们明白这是谁的工作呢？这就是住在信耶稣基督人里面工作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这个工作。原来是刻在石头上的，今天是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刻在石头上的，有人需要去教导我们，祭司需要来教导百姓，但今天刻在我们心灵里面的这个律法呢，他亲自的来去指教我们。另外一个呢，地上的这个祭司旧约里面要献祭，通过不断的这个献祭来去恢复与神的关系，因为人不可能完全守住律法，因此当我们违背律法的时候，我们要通过献祭的方式来要恢复与神的关系。但在新约里面，我们拥有与旧约更亲密的与神的这种团契。在这里面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新约里面，我们比旧约拥有更加亲密的与神的关系，不是通过献祭的方式来去与神不断的来去恢复，因为我们违背律法所破坏的这个关系，而神真的成为了我们的神，而且住在我们的 里面，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来认识这一位神，这是一个新约的，我们与神有更有亲密的这种与神的一种交通相交或者团契。第三呢，我们不断的通过旧约时代，不断的透过祭司的这个献祭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以色列百姓罪的问题。但在新约里面，神的完全的赦免临到我们，不需要再一次又一次的来去献祭。所以十二节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神彻底的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或者罪的赦免成为了一个永远的一个事实，不需要再以献祭的方式，通过我们不断的旧约的方式来去解决罪的问题。神彻底的解决，而且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从这个角度来讲，新约比起旧约，拥有我们里面拥有律法，我们心灵里面，我们与神有更亲密的这种生命的一种连接，而且我们得到了罪的赦免，成为了一个永远不可改变的这个事实。因此旧约啊，新约比旧约更加美好。所以新约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的完成的职任显然比旧约地上人间的祭司的职任更加的美好，这是确定的，确实无疑的。第二个，在这里面谈到会幕跟真帐幕，地上的会幕跟天上的真帐幕比较的时候，而且从大祭司的角度来谈论的时候，他这边第九章前半一段讲了很长的有关会幕的结构，谈到这个圣所里面到底有什么，基督至圣所里面有什么，这是希伯来的犹太基督徒也都非常熟悉的。但是他在这里指明的是第八节，是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在这个头一层更好的是一个头一个，或者是地上的这个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换句话说，地上的帐幕的存在表明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那个天上的至圣所，这个路还没有这个显明。当然什么时候显明呢？基督来的时候。换句话说，这些会幕的这些都是一个属肉体的条例，是一个将来真正的事情的这些的模型。只有基督来的时候，换句话说，命定到振兴的时候，基督来的时候，这地上的侍奉就结束了，会幕的侍奉就结束了，因为他把我们带到地上的圣所会幕所表明的真正的天上的这个圣所里面。而且他也表明说，因为那是模型，虽然每年一次赎罪日要献祭，献赎罪祭，为祭司自己和百姓献赎罪祭，但是呢，他不能够那些敬拜神的人，就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如果得以完全的话，那不可能每年都要献祭了，献一次就可以。然后他在这里面特别表达了这个大祭司所带到真正的圣至圣所的天上的至圣室，天上的真帐幕里面的是什么呢？不是公牛的血，也不是山羊的血，而是基督自己的血。因为无论是洁净会幕和会幕的里面的每一个器具，各样的物品，都需要公牛或者山羊的血来去洁净的。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带到神的至圣所的天上的真帐幕的，不是用山羊和公牛的血，而是带着自己圣洁无瑕疵的自己的宝血，献上了自己，以致把自己的宝血带到真的帐幕里面。因此解决了，不但是可以说是洁净了天上的这个真帐幕，而且地上的会幕里面宝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圣人坐在那里谈，就是为了要赎罪。但是基督的血真的带到了真正的天上的帐幕的时候，我们的罪的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彻底得到了解决。所以在这里面特别好的一个经文是，但基督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的灰撒在不洁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因此不但是他说洁净圣所，天上的圣所不是用牛羊的血，而是比牛羊的血更高贵的他自己无瑕无疵的圣洁的这个宝血。原来也是通过这个宝血，牛羊的血，来我们表达这个赎罪的话。耶稣基督献上了真正的赎罪的这个宝血，就是他自己无瑕无疵的圣洁的宝血带到了神的面前，彻底解决了我们救赎的事，彻底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他第一次来就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流出自己的血，献上自己的宝血来解决罪的问题。因此第二次来的时候不是解决罪的问题来，而是那些已经蒙救赎的人，我们能够得救或者身体得赎。在这里面说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就是把我们彻底的身体得赎而来。所以旧约所献上的是牛羊的血的话，新约所献上的是基督无瑕无疵的圣洁的宝血。因为献上这个宝血，因此我们也可以承受所应许的神永远的产业，当然天国了。所以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一命的问题，但一命在原文里面跟约是同一个字，所以它轮换着可以使用。换句话说，我们承受这个约的应许，原来如果跟这个一命的应许，所以当一个人要留什么遗产，那怎么办？父母留遗产，但写了遗书，直到父母去世了，他才能够承受这个遗产。同样的，当基督流出了自己的宝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承受神借着基督应许给我们的永远的产业了。所以他所成就的是，不但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的罪，而且让我们承受 他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这第一个我们谈到的是大祭司的这个职任，新约的更美应许的这个成就，这个更美应许的职任的话，第二个呢，献上自己的宝血，解决了永远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救赎的问题解决了，而且让我们承受永远的产业。第三个方面呢，谈到这个大祭司所献的祭物的问题。当然在这十章的第十节第十章一开头就说，律法祭司将来美食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换句话说，律法旧约所表达的，它不是实体，它不是，它只是一个基督的影子，而不是神的这个实质。基督才是借着律法，借着会幕，借着旧约给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实质，或者那是一个本物的这个真相。然后在这里特别提到的说，就是每年长献的这个祭物，来我们人不可能得完全的。我们献一次的赎罪祭，我们不可能献赎罪祭，献牛羊的血，我们不可能赎罪的。如果赎罪的献一次就可以了，而是反倒每年献这个牛羊的血赎罪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我们的罪，这个罪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此神解决的所献的这个祭物，不是牛羊的血牛羊，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因此他一次献上，就基督一次献了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地上的献牛羊，每年不断的献，每次献的时候不断的想起我们的罪，但基督将自己圣洁无瑕疵的身体神所预备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而且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使那些相信他的人，靠着他的名来到神面前的人永远成圣，永远成为一个属神的，他们的罪得以赦免，他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他们就承受神永远的这个产业。从这个角度来我们看的时候，在这里再一次其实是从一个会幕中的释放，或者圣所中的侍奉，来比较了旧约的大祭司和在天上永恒的真帐幕里面做服侍的、做永远的大祭司的耶稣基督做了比较。当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我想第十章十九节的前两三节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所以我想这是天上的大祭司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坦然的进入神的至圣所，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而且借着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说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幔子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他的身体真的撕裂的时候，那个预表的那个模型他自己也被撕裂了，不然他不是预表了，那他不那如果他不撕裂，他并不是模型。 因此换句话说，当幔子圣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一撕开来，意味着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血，借着耶稣基督的撕裂的身体，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来到神施恩的宝座。拥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我们的罪已经真的得以赦免了。这是新约的基督徒，特别是希伯来书作者要的他的对象，说话的对象就是犹太的基督徒要得以的明白的。其实他们已经明白，但更要确实的明白的，我们今年可以靠着神的儿子，我们的大祭司耶稣的血，可以坦然的进入到神的至圣所。他借着他的身体来给我们开了这条路，他就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因着他献上自己的血，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因此在这里面鼓励犹太基督徒什么呢？几个方面，就当存着诚信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存着诚信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就是成就旧约的那一位。今天在会幕里面，当时时代还在会幕里面不断的献祭，但是耶稣基督一次成全这个献祭的那一位。所以要这一位就是大祭司，真正的这一位就是地上的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至圣所，好像为百姓赎罪的，真正成就这个真实的意义的那一位，完成永远救赎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带着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还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所以继续持守我们对基督的，借着基督对神的应许的这个盼望，永恒的天家的盼望，而且在基督的信心上，我们不要摇动。然后我们要彼此激励，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停止聚会，彼此劝勉。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不可停止聚会，在这里面他的停止的不可停止的意思是不可离弃，不能不应该离开基督的教会。所以互相要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而不断的来去更加热心的委身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而且越是艰难越要这样的去做。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成就旧约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就是就现在会幕所要达到的这一切成就的那一位，会幕所表演的、预表的、真实的带给我们的那一位。我想如果我们是当时听到希伯来书作者的，或者在正在遭受毁谤和逼迫的犹太基督徒的话，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真实的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的永远的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希伯来书作者特别提到说，你真的明白了这一切，得知真道，明白了这一切，真正的来认识了这样的一位更美之约的大祭司、中保大祭司耶稣基督，你要回到旧约的话，回到圣殿的话，回到献祭制度的话，那会遭受什么样的一个审判呢？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说， 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换句话说，神怎样的对待他的敌人的，用真的用怎样的来烧灭他，用烈火来烧灭他的敌人，同样的对待他的敌人般的来去对待那些背弃他的、背弃基督的人。很多人在这个经文、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有一些不同的理解，认为这是不是不得救。但是我想从一个拣选论的角度来讲，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会失去救恩的。而且我仔细的观察这个经文的时候，最后说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换句话说，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神的百姓，但是当他们要背弃基督而远离基督的时候，神就像对待仇敌般的严厉的来去对待他们，审判他们，他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遭受这一切的刑罚。我想目的是促使他们回转的。所以在这里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如果一个基督徒背弃基督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忘记了自己所蒙的恩，真的不断的来去拒绝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光照恩典的工作，明知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而去背弃他、远离他的时候，选择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想神给我们的审判是大的。神给我们的审判就像是对待他的仇敌般的这种审判来去对待我们。我相信他的目的是叫他的百姓能够悔改，叫他的百姓来紧紧的重新的回到耶稣基督那里，重新的紧紧的来抓住耶稣基督。我们不希望，我是不希望我们每位在听到的每位弟兄姊妹当中能够经历这些而回头的，不希望有个见证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经历这些而回头的。当然落在这里一定要回头，但是我不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经历，换句话说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一种背离。当然希伯来说作者也知道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们，他写信的那些对象，他们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他是担心将来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特别的来谈到这样的耶稣基督永远的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更美之约、重报的指认的时候，来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同时他特别来提醒他们，提醒让他们思想他们的过去，他们当时蒙了之后，蒙了光照之后，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和大征战，他们当时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直被毁谤的成了戏景的，但是他们另外一个，他们又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他们去陪伴那些遭受毁谤的跟他们一样遭遇的人，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他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因基督的名被囚的人，他们一直去关心他们，因为基督的信仰，他们的家也被人抢去，他们也甘心的忍受了，知道自己有更美更长存的家业，虽然地上的家业没有了，但是相信神为他们预备的天上的家业，神的这一切为他们来存留，总有一天他们到天上的时候靠着主的名，靠着基督来承受这一切，因此为了天上的家业，他们愿意甘心的来忍受地上的家业被人抢去的。我想所以这一半的，我想所以当时犹太的基督徒表现出特别好的信仰的美德，坚实的信心， 因此他特别鼓励他们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就像起初他们刚信的时候，遭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他们再次经历，甚至经历更严厉的这种经历的时候，希望不希望他们失去勇敢的心，而且不失去勇敢的心必大得赏赐，而且在这艰难当中让他们继续来忍耐，能够行完神的旨意，将来可以在天上承受所应许的天上永恒的家业，不希望他们退后，因为他提醒他们说，他说退后神就不喜悦他们，不喜欢他们，特别鼓励他们说，一人必因信得胜。在这样的一个被毁谤中，遭患难中，在各样的所经历的因信仰来的逼迫中，让他们坚定的相信神，活在对基督的信心里面，而且这样的信心里面盼望那永恒的家乡，永恒的产业。主是信实的，他必保守我们到底，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仰望你，感谢你再一次透过希伯来书的第四讲来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新约的美好。耶稣基督完成了旧约，成就了神的新约的应许。当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神就悦纳我们，神就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环境，无论我们所处的境遇是怎样的境遇，甚至我们无论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甚至因为信仰，基督的信仰遭受逼迫，你都看顾，你都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不可失去勇敢的心，让我们来忍耐行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来相信既定于自己，因为你说一人必因信得胜。主啊，愿主你，愿你用你的话语来赐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生命，愿主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主，成为我们永远的王，成为我们每天敬拜和尊崇，并且在这个世界上看为最宝贵的那一位。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